课堂上来哈，性根具足啊，所以我们智慧的修学，它会有一些身心的变化啊，或是那种心力的一个增强，信心的增强。好，那真实深入佛法，具足正见，不会以别人的信或是不信，或者是佛教盛衰环境来决定自己对于佛法的信仰，这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确信三宝的一个功德，对这个世间的一个价值，然后确信唯有依着三宝，依着佛所教的这个方法去实践，才能利益这个世间，那这样才能够产生强而有力的这种精进力。学习慧学第一步呢，便要起正见，然后生身信。正见身信啊，这次第一要记得，具备不计利害得失、勇往直前、永无退转的坚定信念啊。所以我们学佛呢，要学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了啊。到底我们学佛有没有学好啊？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特质，慢慢去呈现出来啊。好，四位成就，它是境界具足啊。那这个界呢，大家不要局限在这一个能做不能这个啊，不能做啊。它其实是广义的这一种自利利他的实践，可以吗？这个戒啊，该做的也要去做，不该做当然不能做，对不对？该做也要去做。那该做就是比如说慈悲布施、忍辱精进等等啊，那也是这一些功德的成就啊，这是大圣，主要是利他了啊。那对于佛法的进修呢，正信与正解或是正见，它是初步的成就，也就是前面闻所成会成就的嘛，对不对？它是初步的。次一步的功行呢，便是将所信所解呢，付之于实际行动，让自己的一切身心行为呢，能够合乎佛法的正道。所以正见，再来就是正智，对不对？或是正思维，八正道大家知道吗？它是有次第的，正见之后能够起正思维。那正思维另外一个意涵或是翻译叫正智，正智就是要朝向那个目标的一个动力，可以吗？有一个这个志愿呢，愿欲。思维之后起想要达到目标，那你就要去实践了嘛。好，所以在思维的这一个步阶段呢，就是要付出行动，所信所解付出实际行动，让自己一切身心行为合乎佛法正道，这就是戒的一个意涵，都不会偏离正道嘛。那思维是从听闻信解而转入实际行动的一个阶段，它是偏重了，文会也要有实际的行动嘛，但是它重点是在对于三宝地理的了解，对不对？然后对它起这一个深彻的一个信心。那思会呢，它比较偏重是一种实践，你要透过实践让他去深化他，他虽然以分别抉择为心，但却不仅是内在的身形，不只是内在的思维而已，还能够发之于外，与外在的身与相呼应。然后呢，这一个导致众生诸行于正途，这个众生就是我们自己了。不是去引导别人，懂意思吗？就是这个思慧呢，能够发诸于外， 然后引导我们的身心行为都是在正途上面、哦、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让自己的一切身心行为合乎佛法正道，可以啦、哦、也就是这个思慧它能够与外在的身语呼应，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诸行呢能够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哦、好。在佛法的八正道中，先是正见，然后再是正思维。正思维就是要产生一种动力了嘛，对不对、哦、欲求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个愿欲升起之后呢，就要有戒的一个实践，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跟八正道是一致的、哦、所以文慧主要是正见成就，对不对、哦、那正思维它可以设在思慧，但是它需要有这个正语、正业、正命来做搭配、哦、那这样的一个说明可以跟八正道相呼应、哦、这即是说有了正思维或者是思慧成就呢，不论身语动身发语乃至经济生活等等，一切都能纳入佛法的正轨、哦、所以你有的这个思慧的成就，你对这一个佛法道理已经非常的确信、哦、深信因果、哦、不该做的不会去做，该做的你会很努力的去做、哦、这时候因为你了解道理的之后呢，自然而然所发露出来的一个情况、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到底文慧成就了没，思慧成就了没，就看看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毛病、啊哦、就是一些不该做的偶尔想说啊，没关系啦、哦、那这个就没有纳入佛法的正轨、哦、你会确定不该做你连想都不会去想， 那这样应该就有思慧、哦、的一个层次了、哦、所以我们去判断自己的这个慧学到底到什么程度，从这些功德我们也可以去判断出来、哦、这是一个评量了、哦、如果还没有，那么继续努力对佛法的修学了、哦、对利他的一个实践更努力，让这个身心能够处在一个专注、哦、清净的状态， 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成果出来了、哦、思慧文慧等等。好，那这是由思慧成就而引出圆满的戒德，也就是有了正思就能够发动身发语都能够在佛法的正轨上、哦、好。同时呢，大圣的境界呢，这就谈到这个 戒圆满嘛、哦、那大圣的境界常与悲心相应、哦、这边特别谈到如果思慧成就戒圆满的话呢，那你的悲心应该是非常的强的、哦、所以这个境界具足了、哦、所以境界具足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或心的一个品质，就是悲心、哦、你会这个悲心有这个也有悲心具足了、哦，那悲心与境界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这是在大圣的一个境界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再来就是导师谈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利他的这个面向、哦、其实佛在世界呢原来就已经有这两面的意义、哦、大圣只是在凸显这种积极的意义而已、哦，那这两面意义，一个是消极的防非止恶，一个是积极的利生济世，动机跟目的就是不外乎自利利他了、哦、自利它可以压制烦恼不生， 得到身心清净，因为它还只是一种思慧嘛，它可以压制、哦、所以我们有烦恼的时候不一定说要修什么、哦、有时候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个道理之后，那个烦恼心就会削弱了，懂意思吗、哦、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很欢喜，要想一想它的这个缘起因果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哦、种种的这一种跟它相关的，你可能想一想就不会想要拥有它，你会看到很多这一种不是那么好的、哦、你其实很多东西，它一个东西我们很喜欢，可能跟很多很多事情都有关联的，你这样想清楚之后，你就对它不会再有那么强的一种欲，可以了、哦、没有那么好，那么好都是想象出来的，当你如实观察之后，你会发现它没那么好、哦、大概是这样子、嗯、好，那利他呢能够见众生烦恼不忍在家，所以这个悲心就出来了、哦，先是实行不做损他的坏事，那这个是防非止恶的消极表现，所以他也有先后的顺序了，先消极的防非止恶，那继而发为利乐饶益有情的悲心，那这就是大圣悲心的成就，所以思慧呢借具足悲心成就，对不对？因为借行利他这个面向就是一种悲心的一个展现了嘛、哦、所以有没有思慧就看我们的悲心、哦、这个东西要培养的啦，以前我们会总是会很被动的、哦、但是做久你就会习惯了，因为你知道怎么做，以前会不习惯，就是你不晓得怎么去帮助别人，你会可能会觉得很麻烦啊，很困难啊、哦、当我们慢慢了解这些过程之后呢，我们会更自然的去看到情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去帮助需要的众生了、哦、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练习，而且慢慢会越来越好、哦、好。在导师谈到受菩萨戒呢，不仅为自净其身防非止恶，同时特别重视饶益有情的积极行动，所以布施、忍辱、精进等大圣功行都与净戒俱齐，因为六度里面戒是一项，对不对、哦、那其实戒它的广义的就是要自利利他的嘛、哦、利他就布施、忍辱、精进等等、哦、所以戒它不是单独的这一个防非止恶而已、哦哦、它包含广义的利他的这一个层次，那它就会跟悲心相连接、相呼应、哦、好，所以我们学的这一些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积极去具足这些功德，对不对？那再就是我们到底修到哪里，检验这些功德的一个功能性，那就知道了、哦、所以修行是可以验证的，怎么验证？就从日常生活我们的悲心啊、利他行自不自然啊、哦、防非止恶有没有很坚定啊等等之类的，这都看得出来，就是这个每个面向都很完整的时候，那保证就是思慧成就了，应该是这样子。好，修慧成就是怎么回事呢？好、哦、他这边说从善心分别观察达到定心相应呢，到这个时候才是修慧、哦、所以我们的观察呢从善心就要开始的，对不对？我们日常生活就要了、哦、那在定心的时候再加工用行，那又会更深彻，这时候才能够得力呀、啊哦、你平常没有在这个日常生活散心的状态去思维去了解去透彻这些事理、哦、那打坐你观不出个所以然，它不会突然跑出来的了、哦、一定是根据这些经验，然后在定心相应的时候再更深彻去 去体会到这些道理，了解到这些道理。好，那修慧就是正定具足定成就，所以你有修慧成就，就一定定会成就。好，从修慧不断努力上进，真实无漏慧现前，那就是现正慧的成就。那这样的现正慧成就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能断烦恼，断了烦恼呢，就终结了生死死生的这样的一个轮回，成就解脱的功德。所以我们有什么功德？正信、正见，对不对？正信、正见具足，正信具足，对不对？这是文慧。那思慧呢？境界具足，对不对？它还包含了大圣的悲心，对不对？利他行、防非止恶，这是戒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意义。那这一个修慧呢是定，对不对？定的功德。那现正慧呢解脱，对不对？好，好，这边导师要搭配前面的这一个智慧的究极体相四个面相啊，来搭配这四个阶段闻思修正啊，那跟前面四个体相也有一个搭配。那是前面的究极体相是什么呢？性质一如，悲智交融，定慧均等，理智平等。这个理就是真如理了，然后这个智呢就是现正慧的智。平等什么关系呢？无二无别，一致啊。所谓的平等就是一致，两个无二无别。那这道大圣无漏慧时便成就，也就是分正，就是这四个呢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个智慧的究极体相。那文慧呢，文慧的成就就含得性根，也就是对三宝地理的决定无疑，这就是性智一如的表现，性跟智。那思慧成就呢，由于境界的聚起跟思慧一同升起，特别引发了深切的悲怨，所以这个戒行包含了这个悲怨，而成悲智交融的大圣不共慧。所以思慧成就呢就能够有一番的就体会到所谓的悲智交融。那修慧成就呢就是定慧均等。那现正无漏慧呢就是如如智正如如理，这一个如智如理平等不二。所谓的平等呢就是不二的意思了，无二无别，达到理智平等。理就是这个真如，智就是这个无漏的智慧，这个真理跟智慧呢它是不二的。你在体悟真理的时候不会一个你跟我这样的一个对立二元，懂意思吗？还会超越，你会消融这一种对立隔别。那到此达到此一阶段，四者才能够圆聚，也就是在现正无漏慧的时候才能够圆满这四个特质了。好，由此可知慧学成就离不开其他功德，其他功德也要依慧学才能就近完成。若离开信戒悲定而专谈高深的现正无漏慧，那 这是一种妄想。所以导师一直强调修行呢要切实，不要高谈阔论，你讲的就要努力去做到，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在学习佛法了。所以要从信戒，所以这个戒很重要，我们就是学习佛法就是要清净的戒行嘛，对不对？而不要说啊，这个都是这个跟智慧无关，没有，这跟智慧息息相关。从导师这一篇文章里面来看，你戒不清净，你慧生不出来的，定根本也不可能成就。所以一定要这个从信敬三宝，然后这个受持境界，然后从事的利他悲心，然后修学这一种身心的安止，这一些东西都要去具足的。好，那导师也举龙树的一句话啦，来说明一定要有这一些作为功德作为基础，或是相应才能够成就。这边说呢，信戒无基，也就是没有信戒这样的一个基础，意想取空，就是你就想要去了解到空的道理，那你了解都是一种邪空，因为你没有以信戒作为基础，听得懂吗？所以空而不能与信戒相应，即落入邪恶坑。那这样的邪空呢，用就我们没办法让我们这个现证解脱啊，现证智慧啊，获得解脱。那这个关于这一点呢，导师说呢，这个太虚大师从前也讲过了哈。太虚大师讲过什么？田鸡和尚的故事啊，就有一个这个修行人叫田鸡和尚，他很喜欢吃田鸡，就是青蛙了啊，很喜欢吃啊。那人家就讥嫌他说：“你出家人怎么可以吃这些伤害这些生命啊？”他说：“我水腿一盘起来，一切都空了啊，不执着。”他就当时说他错了，你什么都可以空，为什么田鸡不空呢？你喜欢吃非吃不可，那就是不空，听得懂了？是骗人的啦，怎么可能腿一盘起来就空，空就不用吃田鸡了？这个都是骗人的。好，再来，总而言之，修慧学而抛却其他无边清净功德，不管你是修声闻法或是大乘法，都不可能成就的，因为不相应，跟这一些法的这一种特性啊、目标啊都不相应。所以在进修慧学过程中，这我们会看到，就一般的学佛者呢，他只是着重在如何证得圣义地理，而又不离世俗事相，所谓从真出俗，即俗即真，事理无外，使现实生活与最高理性达到统一啊。那不过呢，智慧的出证总不免偏重真性，所以最初证的一切法空，还需要不断地熏修，将所悟的真理呢验诸于诸法事相啊。也就是你说一开始呢，一开始就要这一种所谓的达到事理无外，这不太可能了，一定是事跟理是先分开的去修学去成就啊，先证得这个空理，然后呢再验诸这个事相啊， 才能够透过真理去了达世俗不执着离系论真俗圆融而无碍。于是呢，物理与事行生活与理性呢就可以相应的、哦、无往不相应，就是会一直在相应的一个状态当中、哦、好，把握这一重点原是不错、哦、但大乘的这个慧学更要注重到慧力的扩展，也就是在未成就文思修三慧之前，对世间的凡有利于人生社会的种种学问都应该广泛的学习、哦、所以不要只局限在一些佛法的，要去了解这个世间的一些形形种种啦、哦、你才能跟这个世间对话、哦、你才知道这个世间需要什么、哦、好。但如果没有佛法文思修的特质作为根本，那这只是普通知识，与佛法无关、哦、那发心菩萨要教化众生、哦、以这个教化众生为要，必须具有广大的愿欲，遍学一切世间出世间无边法门，还有种种的善妙之事、哦、所以菩萨在初修学的一个阶段呢，要一方面修学文思修，是关于佛法的部分、哦、他的文的内容是佛法了、哦、那一方面对各类的学问也应随分随力广求了知、哦、这导师他自己就做了一个示范了，他基本上他都会去看一些佛法以外的书，随分随力啦、哦、他又写了一篇古代神话的专著、哦、他看了一些古代的这一些什么山海经啊、哦、这些比较这一种神奇的这些故事传说啊、哦、他归纳出这些传说背后的一些意义所以他也是随分随力广求了知的了、哦、好，这边导师就举大圣的这一个圣典，这是大圣经论里面谈到的、哦、是菩萨于五明处学、哦、五明是哪五明呢？内明就是佛法，对不对？因明相当于现在逻辑学，再来声明、哦、就是语言文字、哦、语言。医明就是医术、哦、医学。再来是工巧明，就是工程的、哦、就是这些 都要 去了解、哦、因五明中除了内明，也就是佛法是菩萨所学的根本而外呢，其他的医方啊、工巧、音明，这边导师有一个论理学、哦、就是我们的逻，一般我们跟逻辑学类似了、哦、声明就是语文，都有助于弘扬佛法，有利社会民生的学问、哦、菩萨为护持佛法，为利益众生，那就要去，不自然不能不学，就是要随分随力的去学的了、哦、好，那这个是证悟以前呢、啊。好，一个人如果在未得佛慧，甚至未信佛以前，就博学多闻，对世间知识无不明了通达，那他若归信佛教，获得证悟，就能够说法无碍，教化无量众生。这边导师举了舍利弗的一个例子、哦、因为舍利弗在学佛以前是外道修行人嘛、哦、他就很有学问了、哦、他已经就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所以当他转入佛法， 证阿罗汉果之后呢，便成为智慧第一的大圣者。那这个当然是这一生的一个情况了。据说了，舍利弗曾经修菩萨道，大家知道这件事吗？结果这个天人考验他嘛，所以要他舍他的这个眼珠嘛，对不对？啊，他也真的舍了啦，但是舍了之后被人家嫌得一无是处，他就内心就很沮丧，就退了啦。那这件事情，但大毗婆萨没有具体的说，但是大毗婆萨论说舍利弗是修广大道的，也就是他其实我们不是说声闻最快三生成伴，对不对？种下这个种子嘛，对不对？然后成熟嘛，成长成熟，然后第三生的解脱，最快最慢多久呢？60劫。谁60劫？舍利弗啊。他为什么慢呢？他不是那边拖拖拉拉的那边慢，因为他是修广大道的啦。广大道听得懂吗？因为他广学，他为什么能够智慧第一，就是他广学。那广学他时间就慢，但是他是声闻弟子里面什么根？立根还顿根？立根。所以立根顿根不是看你修行快慢，懂意思吗？立根顿根是从你修广大道或是狭小道，狭小道就比较快，它是顿根的。修广大道呢，它有这个利他的这种悲心，那这个是立根。这声闻经论所谈的，大毗婆萨论说舍利弗是立根，但是他慢成就，因为他修广大道，广学多闻。好，那再来导师谈到，在修学过程中，一切世间学问在体证法空性之后，或是离诸细论之后，一无所得的境，在这个一无所得的境界上呢，看起来似乎都是妄想分别的累赘啊。但是如透过了这一关，它却成为菩萨立世的大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广学嘛，那广学好像会变成是一个障碍嘛，是吗？但是呢似乎都是妄想分别，因为你没有真实的智慧，但是你如果开悟了之后呢，达到这个真实的智慧呢，那你就可以运用这些所学去利益众生，就变成一个能够立世的一个大用。好，有了证悟以后，更应学习以及应用佛法，使世间学跟佛法融通无碍。但菩萨不但是道智，而且是道种智，这是一般所不太重视、不太注意。什么叫做道智啊？道智就是体悟真理的智慧啊，懂意思吗？道种智就是能够明白种种事项差别的智慧，这叫道种智。种就是差别啦，可以吗？那为什么你可以知道种种差别？因为你广学，你才会知道的。你如果只是了解真理是怎么样的一个道理呢，那你只会有道智而已。菩萨还有道种智。所以这个导师说一般不太注意，所以大家都偏重在所谓的去体悟真理的这一块，而没有去广学。好，真正的大圣会学呢，不但重视这个观境跟生活的相应，所以记得观境与生活的相应，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就要去做观察，而且要依着这样的智慧去落诸于生活上的一个实践，身心的实践。理性跟事相的同，就是你了解到的道理呢， 跟你做的这些事情呢要一致的、哦、而且呢能够博通一切世间学问，融摄无边的微妙善法，使一切世间的学问呢无碍于出世间的佛学，然后呢成为佛法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也就是这些世间的学问呢要把它变成利益众生的一个方便、哦、好，所以慧学概说导师到这边就圆满了啦，就结束、哦、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归纳这一篇讲了几个重点，就是在后面这一部分、哦、就是说我们修学这个智慧不是只需要去听经闻法就好，不是只是这样子了、哦、听经闻法之外呢，如果能够有一些因缘做一些利益他人的这一些事情，那我们也应该要随分随力、哦、你才能够真正去体会我们所学到这些道理，你才可以去反省说，哎，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一个烦恼不可得啊、哦、但是它一起来就一直干扰着我们、哦、那你就会慢慢去了解这个烦恼的因是什么、哦、然后什么条件升起因缘，那去观察它也会因为因缘的改变而慢慢的消散，对不对、哦、你才不会被它困扰，你去观察它，然后它就会变成是一种你观察的对象，而不是干扰你的一个戏服、哦、把它这个推出去、哦、去观察它，去了解它的一种所谓的不可得性、哦、懂意思了、哦、那你没有遇到境界，你不会有这一些身心的反应，你也不会去做，你也没有这个因缘去观察，听得懂吗、哦、所以必须要透过种种的这个因缘，让身心有这样的产生种种变化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才能够去落实这个经论所告诉我们的道理、哦、然后去看透看清这一些这个事物的一个真相、哦、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呢，他一定是慈悲的、哦、一定是乐于助人的等等，但是导师这边所说的啦、哦、他不会去孤僻的啦、哦、那这个孤僻不是可能声闻有这一类，但是大圣的一种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的修学呢，他应该是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哦、是一个很稳定的，是个身心很稳定的、哦、定嘛、哦、然后呢这个戒行清净的、哦、而且是 能够慈悲利他的、哦、所以导师一直在提倡这个 修行人、啊、不要学什么什么这个疯子喇嘛啦、哦、或是酒肉和尚之类，我们不是有一些疯疯癫癫的嘛、哦？那大概是有他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他不应该当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修行的正常的一个样子或是榜样、哦、所以都在这慧学里面，导师就点出，你真正学佛的人一定是规规矩矩的、哦，那也不会硬邦邦的了，因为你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智慧嘛，对不对？你要有智慧等等。那大概这慧学概说呢，导师就很精要的谈出修智慧不只是听闻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还要配合其他的事情。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不能讲太久，我们要因为有些人住比较远嘛，要准时下课。好，我们我们先预告，我们再来要谈这个成佛之道的布施 不是度，我们之前先想会嘛，对不对？那再回过头来讲比较实际的事情，跟这边也可以有搭配啦。修学完会之后呢，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修学这个六其他的这个四度。我们之前讲禅跟波罗禅跟智慧嘛，那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怎么修呢？那就是我们接着下来要来谈的。那如果谈完之后再看大家对什么样的一个课题感兴趣，那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有没有问题啊？有吗？有吗？您好像是新来的，来了几次了？后面那一位 听得懂吗？这也蛮多名相的，可以了，可以，是了，好，没关系，不一定要勉强，一个就好。是，因为我们在台北上课，是。OK， 我们就会起心动念，是吗？
每次上课他都会提出问题，
是
那些问题都是我们刚好上过课
都知道答案。
是然后大家就起心动念，
是是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因缘和助，因缘和降伏，起心的金刚经呢 ？OK， 我觉得啦，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复习吧。就是说，可能他问了之后，老师再讲一遍，跟刚刚讲的又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也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就这样子那么简单，你还问啊？有时候你老师在有人问的时候，他会讲出跟刚刚讲的这个不太一样的内容，或者他又会多举例。刚刚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说，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说不定他这样一问，刚刚我们可能哪里。听不明白，或许可以借这个机会弄更清楚。虽然已经明白了啦，那还可以更清楚，就是把它用正面的一个角度来看了。当然，我们它不一定是有这种心态了，听得懂了。但是我们看的人可以用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欣赏，就如同之前我们讲大圣。的佛典它带一些艺术的元素或是戏剧的元素，比如说维摩诘经，维摩诘经有一些学这个阿含的啦，或是南传，就是亲近南传的这一些居士或是法师，他就觉得这个维摩诘居士怎么可以污蔑这些恶圣的圣者，懂意思？如果你去看，从某个角度，你是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欣赏，因为这些圣者呢，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戏剧嘛，它要有张力嘛，对不对？那就是这些，其实这些声闻圣者，他是配合演出了，他演出一出大圣的戏剧，让大家能够看到大圣的可贵。牺牲小我，懂意思吗？虽然二圣圣者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跟佛比起来，佛又更殊胜，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委屈啊，对不对？他配合演出啊，让这一副大圣的这一个戏剧能够感动人啊，或是有一种张力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心平气和来看这一部经，就不会觉得，你怎么可以羞辱这一些恶圣圣人， 说不定这些圣者说没有啊，我们是配合演出，那这样就很平和嘛，对不对？
是比较可以接受。
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哎，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讨人喜欢，那我们就自省，哎，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样也很好。所以我们也有跟他一样的毛病，对对，
是普
利达哥的视线，啊，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啦，哈、哦，我们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尽量用正面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但是它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它可以让我们心至少不会有负面的情绪。那我们再想想，因为你有负面情绪，你不会有智慧的，你只有无明，对不对？哈、哦，所以我们先用正面角度，让我们心能够平静。然后才能够去思维，如果我们想要帮助改善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哦，要么就约他，哎，师父，我去载你啊，他就不会迟到。假设啦，我去载你，或者说其他人说，哎，是我去载你啊，我早点啊，你说你要煮早餐啊，我送早餐过去给你，你又有一个利他的一个机会，懂意思吗？就是说。你可以去想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因为晚进来可能会去干扰人嘛，所以 很多是可以用正面的一个态度来说，它不一定是容易解决的，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一个方向，慢慢的、哦、就可以改善，大概是这样子了、哦、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这时间有快一点、哦，我的这个网络时间现在刚好9点，好，那希望大家来这边，这一个来共同这个学习，佛法呢能够有一些启发啦，然后我们也是在准备这些课程，也自己去再去反省这个学佛过程当中一些经验，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说我们自己收获蛮多的。点点滴滴，你没有去回忆，你还不晓得这些经验是可以跟人家分享。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